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万国的福音，是使徒行传28章17到31节哈，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段经文了。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哈。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所思所讲所听的都蒙你的保守，祷告奉主的名，阿门。讲这段经文之前，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天收到一个基督徒给我发的一条信息哈，转发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听起来非常吓人啊，你们准备好听讲道了吗？大家准备好没有？我等你们哈。网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等你们，你们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OK， 好，我刚才讲了什么？OK， 好，昨天我收到一个信息哈，是一个基督徒转发给我的，听起来挺吓人的。这个信息我估计你们大家应该蛮感兴趣的，就是目前这个亚马逊，讲到亚马逊你们感兴趣吗？亚马逊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技术哈，它可以让每个人的手掌变成一个专门的识别代码，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去超市买东西啊，你不需要带银行卡，你带你的手去就好了啊。然后呢，也不需要掏手机。而且有人说，以后将来不是会把芯片植入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对吧？你们听过吗？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你带你的手去，没有植过芯片的手哈。然后超市的摄像头只要扫一扫你的手掌，你就可以拿着你的商品回家去了。好，这项金融服务叫做什么哈？叫做拿了就走，叫 take go 哈。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实现了没有？
实现
了。哎呀，实现了！你不信，网上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不光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好像也有这种东西，叫智能超市，对不对？在美国智能超市已经好几家已经开了哈。然后呢，你真的跑进去，你那个手啊，只要绑定你的信用卡，然后一拿东西你就可以走了。我估计大概过不了，大概再过一年，或者说顶多过3年，这个事情应该在全世界都可以流行了，是吧？那我问大家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要关心这个事情啊？今天不是新的这个金融产品出来，基督徒为什么关心这个事情哈？如果你熟悉启示录，或者在网络上面听过一些关于启示录的讲道，你会吓一跳。好，我给大家读一段启示录是怎么讲的哈。启示录第13章16到17节，他又叫众人，他指的是那个宝盖头的他，是指的是那个启示录当中的那个兽哈。OK， 这个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印记，那受印记的，有了受的名和有受的名数目的，这个数目就是666哈，都不得做买卖。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很多人相信今天的金融体系，其实是属魔鬼的哈，因为你看有芯片，有信用卡，有网络支付，是不是啊？现在还有个拿了就走的服务，这个手好像受了一个印记啊。然后你才能做买卖，如果你这个手不受印记，不能做买卖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问大家哈，今天你想去任何的公共场合，你是不是都要带手机啊？你想坐地铁要不要带手机？为什么？健康码嘛，对不对？你不带手机，人家让你进去吗？啊，人家让你进去啊 ？OK， 那你太厉害了。好，不带手机也可以让你进去，我是没碰到过哈。可是你想想看哈，可是这个不光是进地铁的问题，以后买很多各样的商品，其实都必须用那个网，人家说都必须用数字货币，都必用网络支付，然后有人说很快纸币会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哈，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这个新的这个金融体制才能够做买卖啊，所以你听了害不害怕？好，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要关心这个事情？因为好像这个末日即将来临。那么请问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今天其实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哈。好，如果我们今天用了这个新的金融体系，有人说这是不是就是受了兽的印记呢？你们是这样想的吗？
不 是
这样想的，请举手来。OK 啊，有一个人举手。OK， 就是如果你用了新的金融体系，就是受的印记，是不是啊？哎，你看起诉不是这样讲吗 ？OK， 如果不受的，如果不去用这个金融体系呢，你会怎么样？没东西用啊，然后你怎么生活哈？其实我告诉大家，还不只是这个金融体系，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们现在听到过区块链和比特币吧？哎呦，这种虚拟的东西，请问你们觉得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魔鬼的呀？啊，来自于魔鬼的。OK， 好，扎克伯格说的，现在就流行一个叫元宇宙，虚拟世界，请问你们想不想进虚拟世界生活？啊，不想。来自于魔鬼还是那个神的？哎，我问大家哈，如果将来你的公司如果只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开了公司，你要不要去上那个公司的班？
不去。
他给的工资还特别高。
绝对不去。
苹果，然后微软全部开在里面，你去吗？
去。
哇，你说的这么坚决哈 ，OK。好，还有马斯克的无人驾驶汽车，你要用吗？
不要。
啊？哦，还有一个星联计划，听说这个星联计划很厉害，就是在这个天空上有12000颗的卫星，然后你只要连上去以后就没有翻墙这件事了。啊，要不要用？哎呦，哦，还有一个哈，我跟大家讲最厉害那个叫做移民火星。哎，不是说主耶稣要驾着云降临吗？如果主耶稣降临到这儿的话，请问你移民火星得不得救啊？哦，然后这个一大堆的问题是不是？哎，请问基督徒到底怎么看这些问题啊？啊，我们很难想象20年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对不对？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呢？啊，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坚决要坚守这个纯正的现在自然生活方式，可能到时候你会产生很大的麻烦。如果你不接受，你会产生很大麻烦。如果你接受，好像就像那个受的印记吗？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怎么办？好，我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答案吗？我的答案是什么？不是，我不是早点去见耶稣，是请听下面的讲道。因为使徒行传哈，我告诉大家，使徒行传啊，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初代教会的宣教士们的精彩的人生故事，使徒行传其实让我们看见是历世历代基督徒应该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知道吗？啊，我把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出世又入世的宣教人生啊。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么多的新科技这些问题，基督徒怎么对待？如果你不明白你的人生道路，你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去对待的。只有当你明白了这个出世和入世的宣教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大家明白吧？啊，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出世又入世的宣教人生道路，这好长的名字哈。就是基督徒首先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天国子民的一群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被呼召出来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不信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明白吗？啊，完全不一样，这个叫做分别为圣。所谓分别为圣，就分别出来跟他们不一样，叫分别为圣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出世。但是光出世还不够，还要入世。你看天父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是作为一个异类生活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也吃也喝。你今天不吃不喝吗？也吃也喝，也工作也上学。你今天不上学吗？不工作吗？也工作也上学，也赚钱也消费。你今天赚不赚钱？有人说不赚钱，是老本。然后也消费，消费吗？你们消不消费？有人说尽量减低到最低程度的消费啊，但也要消费哈。那我问大家，为什么神为什么不把我们马上提到天上去呢？啊，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记得吗？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什么使命？啊，哎，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哈。所以这叫做什么？叫做入世。你首先被神分别出来出世， 跟世人不一样，然后又入世又回到这个世界，然后呢过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的生活，但是形式上却和世上的人很接近，为了传福音的原因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出世，就好像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不得救，将来一定要受审判的，是吧？如果你跟外邦人生活一样的话，你一定受他们审判嘛，因为神是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但如果我们出世又不入世呢，我们很有可能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自命清高啊，觉得自己很圣洁啊，哦，好圣洁，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从来不跟他们来往，我从来不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往。你们信主以后有没有这种倾向啊？有，是吧？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违背神旨意的，是吧？哎，那既然违背神旨意，请问这是不是在犯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今天不传福音是不是犯罪？
是犯罪。
那就是嘛，你知道要传福音，你知道神是这个心意，但是你不去传福音，请问是不是犯罪？
是。
是不是污秽的？
是。
是不是败坏的？
是。
是不是不圣洁的？
是。
不传福音不圣洁啊。好，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哈？因为使徒行传所讲的这种出世又入世的宣教人生啊，只有当你明白了这个人生，你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今生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因为当你的一生的目标是传福音而不是享受生活，当你的人生目标是为了将福音传到地极，在这样的目标的引导下，同时又知道神的律法，又在圣灵的帮助下，才能够在很具体的事情上做出正确的决定。大家明白吗？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这个讲章让你能够树立起一个出世又入世的宣教人生观，好吗？好，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啊，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28章17到31节哈。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使徒行传第28章17到31节，一二三。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领袖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叫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第29节好像刚才没有读到啊。第29节是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纷纷就议论纷纷的就走了，有的古卷上没有这句话哈。 好，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就是给使徒行传做了一个总结。基督徒一生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请大家看这个 PPT， 我是在这个 PPT 上已经写了哈。好，我今天我们会这样来讲这篇经文哈。先我会先把这段经文讲解完，然后对整个的这段经文和整个使徒行传做一个反思。我们上次讲到保罗，上次讲到什么还记得吗？上次讲到保罗一路上遇见大风大浪，对吧？然后差点葬身大海，然后最后历经千辛万苦，得蒙神的保守，到达哪里？到达罗马哈。OK， 好，所以你看了第二十七章，你会觉得说，哎呀，保罗你快歇歇吧，太累了，这段旅程实在太辛苦。可是当我们读到第二十八章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太厉害了！保罗说，过了三天，保罗就请犹太人的领袖来。保罗为什么这么急的就请犹太人领袖来？才过了三天啊，马不停蹄要干什么？那一方面，他请犹太领袖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囚犯，对吧？他枷锁在身，他不能够去见他们，他只能请他们来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我们知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六十年，公元六零年，对不对？但是你记得吗？罗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公元五十七年写的啊。如果你们上圣经纵览课程就知道了，刚讲罗马书。所以罗马这个地方已经有教会了，是吧？罗马的教会，而且保罗认识很多人，好多亲戚，他怎么没有过了三天，他怎么没有去找他的亲戚，去找这些犹太人干什么？请问你们答案是什么？他跟犹太人关系比较好，
比较坏，
他喜欢犹太人，他不喜欢基督徒。 OK， 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对不对？包括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保罗为什么急着去见犹太人，这个就是今天这篇讲到的玄机所在。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你就终于明白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其实我先把答案透露给大家，其实保罗的心中最向往的事情是传福音。好，保罗把犹太人找来以后呢，首先向他们澄清他来到罗马的这个原因，因为他要对接下来的传福音扫除障碍。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哈。第二十八章十七到二十节，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到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情要控告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这链子捆锁。哎，这段话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保罗一共讲了三件事，对不对？你们看出来没有？第一件事，保罗说他声明他无罪，对吧？啊，保罗说他第一没有干犯本国的百姓和祖宗的规条，说明什么？他是一个守旧约律法的人，对不对？这样的人在犹太人眼里面是义人。好，还不止这个哈，保罗说，哎，等一下，我也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所以罗马人把我审问了，发现我没罪。所以保罗第一声明他没有罪，第二件事，他来罗马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告犹太人，因为他说我来不是为了控告本国子民，你们放心了吧。啊，那犹太人不服，保罗没有报复他们，他只是来罗马干什么的？哎呀，我上诉是因为我还给我还个公道，让我有一个清白啦。啊，好，那么保罗讲这个两件事干什么呢？有人会说啊，保罗来到这里要急急忙忙跟犹太人说，哎呀，我其实啊跟你们是无害的，我也没有犯罪，他好像是他要跟犹太人和平相处，是吧？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跑到一个地方，你去找你的邻居打打招呼，意思就是跟邻居和平相处，我家搞装修的时候不要去管理处告我，是不是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样打招呼你可以理解吗？保罗这样打招呼可以理解，可是好像又不像，因为你再往下看，保罗还多加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不是想要跟犹太人和平相处，而是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讲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他说他被捆锁 的原因，是因为为了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好，那什么是以色列人所指望的呢？其实就是弥赛亚，是吧？你看当时弥赛亚都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犹太人都是在盼望一个弥赛亚的来临，然后把他们从亡国奴的处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保罗说啊，我因捆锁是因为弥赛亚，好像这个话里面还有话，而且他也没有指出他所指望的是什么，好像卖了个关子，写了一个伏笔，大家明白吗？所以你怎么看就不像保罗要跟这些犹太人和平相处，而是要干什么？哎，要马不停蹄，才过三天就要向他们传福音。你们看到保罗的宣教人生了没有？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是不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保罗这番话受到了很好的果效。我们来看第28章21节，他们犹太人说啊，我们并没有接到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哎呀，保罗这番话受到了很好的果效哈。第一，犹太人，罗马的犹太人呢，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来，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信，这可理解，因为保罗受了菲斯都的审问，菲斯都对他是蛮友善的，对吧？菲斯都说这人没罪啊，又受了亚基帕王的审问，亚基帕也对他很友善，这人没罪啊，对不对？所以你想可以想象哈，就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估计说，哎呀，算了算了，这个罗马人跟亚基帕王这是这样的态度，算了，我们就不去告他，而且事隔两年了。啊，这件事就算了哈。所以传福音的合场好像已经被预备好了。还有一点哈，你会发现罗马的犹太人还是蛮愿意开放的心来聆听保罗讲道的，对不对？你看他们说啊，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常常被毁谤。保罗你现在被捆锁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公元49年格老丢就曾经把犹太人赶出罗马，所以犹太人很能理解保罗你今天被捆锁很正常啊，我们当时也被赶出罗马。所以从这里我们一看，哎呀，犹太人听福音的这个心好像已经预备好了，最起码传福音的氛围已经铺垫好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做什么？传福音的那个环境铺垫好了，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就是要开始传福音呗。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向犹太人传福音。好，我们来看第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这个路加很有意思，路加写保罗传福音，他不是写三个字传福音，他讲好多话，他把三个字传福音拆成三句话，是不是啊？好，我等会儿来解释一下这个三句话哈。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来看，保罗作为一个囚犯哈，他不能够去犹太会堂，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住所设立讲台传福音。哎呦，我告诉大家，我读到这里其实很感动，为什么哈？我们想想看，保罗是一个囚犯，你们觉得他租的房子，有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大吗？
没有，
应该是个小房子是吧？啊。他住的房子应该就是有个凳子，有个板凳，有个桌子，有个床，还有几个瓦罐儿，然后有一个炉灶，估计大概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囚犯嘛，能过得什么好日子哈？所以他租的房子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但是，就算是这么简陋的环境当中，保罗也要传福音哎，而且他是从早到晚对他们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你们今天的生活条件是不是比保罗要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好一点点，
好千倍，
好千倍，好万倍。你们传福音吗？你们有没有开放你们的家？
有啊。
啊，我，你说有，我从来没去过。
哦，我说那里带个姐妹一起。
带着姐妹一起来，好，感谢主。OK， 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但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开放自己的家去传福音，你怎么比得上保罗呢？对不对？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思想一下，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心？ 好，那么保罗是怎么向罗马的犹太人去传福音的呢？刚才讲了三个字，传福音拆成了三句话，哪三句话你们想听吗？你们想知不知道保罗怎么传福音的？哎，我们以前讲过保罗怎么传福音，也讲过这个使徒行传一直在讲传福音哈。但是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了他的清清楚楚看见有他有三个步骤传福音给那个犹太人。第一个步骤叫做证明神国的道，是吧？
对。
这句话在使徒行传不只出现了一次哦，而且表达上稍有不同。比如说8:25是证明主的道，不是证明神国的道，证明主道。14:3叫证明他的恩道。14:3，18:15和28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20:24是证明神恩惠的道。啊，如果你记不下来的话，你回去用精读圣经打上证明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哈。OK，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耶稣基督的信仰说清楚，而且加以证实。所以我告诉大家，传福音不是拉人来教会，传福音是你要把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道理要给大家讲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能够把这个信仰讲清楚吗？啊，你能不能证明神国的道，可以吗？不要东张西望。OK， 好，这是第一个步骤，对不对？好，第二个步骤，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什么叫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呢？这里要讲一讲，就是犹太人的习惯用语，就是其实指的是整本圣经啊。旧约圣经是有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啊，诗篇也包括那些 writing 哈、啊，那些后面的这个作品。好，所以摩西的律法先知书指整个的旧约。那么保罗为什么要用旧约来证实要引用呢？因为旧约对犹太人有权柄有权威，犹太人相信旧约。所以你看保罗是用传福音的对象所拥有的这个权威来跟他证明神国的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保罗在给外邦人讲道的时候，那个亚略巴谷讲章，他就更多的使用大自然的启示，而不是用旧约，因为旧约他们听不懂嘛，对不对？大自然启示他们听得懂啊，对吧？ OK， 好，这是第二个步骤哈。所以我问弟兄姐妹，你们面对怎样的人，用怎么样的传福音的方式，你们知道吗？ OK， 好，第三个步骤叫做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哎，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传福音不只是在要讲一个耶稣的事，而且用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传福音不只是告诉别人说，哎，那个老张，哎，老王，哎，小李，小刘，那个我跟你讲一讲耶稣的故事到底怎么样，以至于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星期天去教会。这不叫传福音啊、哦。你那个啊，耶稣死里复活啊，大概就是这样情况啦啊。这不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说耶稣死里复活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会下地狱的。如果现在不信的话，将来很难再信了。你都听过了，再不相信，心里刚硬，将要下地狱。要跟这个人关联起来，这叫传福音，明白吧？所以叫做用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干嘛？劝勉他们悔改归正。所以传福音是让对方知道基督的信仰和他有切身的关系。保罗向犹太人是这样来传福音的，把信仰讲清楚。用他们对方所拥有的这个权柄，相信的权柄来论证，然后又把福音告诉他是跟你切身有关。好，哇，我们发现保罗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老师傅，是不是啊？啊，好厉害哈、啊！我跟大家说哈、啊，传福音就是要传，如果你想要传福音的话，你就是要传，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传福音就是要传，因为你多传了，传了100个人啊，你基本上就脱口而出。对不对？最近我们教会不是在那个想要让更多的人来参加福音故事会嘛？圣诞故事会嘛？我盼望弟兄姐妹都来报名圣诞故事会，好不好？你们一定能报的，因为你们一定传过福音嘛，你们一定传过福音，一定有福音故事的嘛，而且每个人都有福音故事，对不对？我一算，最起码收到100份福音故事，100个人来报名，哎，不过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祈求神让大家不要这么懒啊。 啊，你们一定知道的，一定最起码知道一个福音故事，你的福音故事一定知道的哈。 OK， 好，这个保罗是传福音的老师傅，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传福音的技能娴熟，表达清楚有力。那么你说这个这么有能耐传福音的人，他的对象犹太人要不要信啊？啊，啊，有信的有不信的。哎，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传福音传得不好，然后呢你就找一个特别能传福音的人来给对方讲福音，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的。你们的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呀？啊，就是这个人能力强，他就对方就能信。哎，所以你看哈，保罗这个老师傅这个很清楚的跟他们传讲福音，犹太人信了没有？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二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这个保罗这么能传福音的，传了二十五年福音的人啊，他竟然犹太人不相信，对不对？犹太人听是听见，看是看见，但是他们心里刚硬，不愿意悔改，保罗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看，接下来保罗就引用一段旧约，无奈地道出了他的心声。其实他在说，其实传福音尽力也不见得对方能信，因为这都是神的拣选哈。我们来看第二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哎呦，这个话我告诉大家，你看完以后里面有一些暗示的东西在里面的，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段经文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啊，不信你去看哈，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他说的是犹太人心里刚硬不悔改，然后就神就弃绝他们了。那么这里说到神的子民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福音，完全不明白这个就是他们要等候的弥赛亚，好奇怪。然后呢，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福音，却不认识他就是弥赛亚。然后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里讲了一句话，四个字，请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因为他们什么啊？不是，那个经文上有四个字，不对，看，快看，四个字，哪四个字？因为他们怎么样？哎，我太喜欢这句话了，叫油蒙了心。什么叫油蒙了心？在你的心上面有一层油蒙住了，是不是吃的脂肪太多啊？哎，不是，心是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情感意志的这个发源地了。被油蒙住了，意思就是他所有这些内在的东西都迷迷糊糊的，就指的这个人呢、啊、一点都不清楚啊。我记得《红楼梦》哈就有讲到说猪油蒙了心啊，就是迷糊啊，这个人很迷糊啊，所以导致他们耳朵发沉，眼睛闭起，所以他们被一些事情迷惑了，然后呢整个人就迷糊的哈。那么迷惑了以后，神对他们怎么样呢？神就任凭他们，因为神知道他们根本问题，他们为什么是迷惑的？他们根本问题是他们不爱神，爱偶像，爱世界，他们不向往天国的应许，他们向往地上的短暂今生。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吗？你们 OK？所以神不医治他们，任凭他们在宗教生活当中走向灭亡。阿们阿们，没有人阿们。对，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仅是说给犹太人听，也是说给你们听的。如果我们像犹太人一样不爱神爱世界，不想往天上想往地上，你们就是油蒙了心，可怕吗？你知道油蒙了心要去做那个手术的，对不对？要减肥的，要运动的。可是你们的属灵的心被油蒙了，被属灵的油蒙了，为什么不知道要属灵的减肥的？ 属灵的运动呢？啊，好，所以保罗引用完了这段旧约圣经，就给福音的走向下了一个定论，知道什么意思吧？他给福音的走向下了一个定论，他说神的救恩要传给谁？哇，本来神的救恩要传给他的旧约子民，然后哇一下子传给外邦人，而且外邦人领受吗？
领受，
必领受。请问为什么必领受？神的旨意不会更改的，犹太人不接纳，一定说明外邦人一定要领受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更确定保罗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哈，宣教。好，我们来看第28章29节，保罗说了这个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哎，你们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
有
啊，这只不过打个括号，对不对？说有古卷说，对吧？29节 ，OK， 好，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哈，因为这节经文跟上下文是契合的哈。啊，如果这节经文一出来，你就会发现好一副生动的场面啊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哈，这个生动的场面就是这样的，有一位忠心耿耿的传道人。然后呢，有一批油蒙了心的宗教徒，忠心耿耿的传道人和油蒙了心的宗教徒。然后啊，很抱歉啊，当天这个道不是给宗教徒听的啊，因为宗教徒不喜欢听这个道啊，这个道不合他们的胃口，然后他们就纷纷的走了。可能当中有一个比较欣赏比较好的，跑到讲台前面跟那个传道人说：“哎呀，今天不好意思啊，这个你今天讲道还需要有待改进。”然后呢，人都走了，留下了孤零零的传道人和孤零零的讲台，还有孤零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人把禾场铺垫好了，铺垫的再好，但是如果人心向往今天这个世界，向往今生的话，再好的禾场都颗粒无收。阿们，对吗？可见这就是神的心意了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宣教的人生，而是一个向往今生的人生，你听再多讲道也没用啊，你上教会也没用，你就是油蒙了心啊，将来被神唾弃。好，那么使徒行传最后两节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最后两节经文记载的保罗在罗马的生活和事工。好，我们一起来看第28章30到31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他们，并没有人禁止。你们想再读一遍吗？好，我们来读最后六个字，好吧，一二三，并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到此结束。这句话你们明白吗？这节经文你们明不明白？明白请举手来。真的明白了？哎，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是保罗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三句话？看出来没有？前面保罗是给犹太人传福音的三句话，这里是保罗给外邦人传福音三句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好，我们看到一个忠心的使徒啊，没有因为犹太人的心理刚硬而心灰意冷，反而世人眼中的失败倒成了他的激励哈。一个没有自由的囚徒竟然在世界的中心自由的传道。那么他这个三个步骤是怎么哪三个步骤呢？第一个，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什么人都有，对吧？有罪犯接待吗？有君王接待吗？有乞丐接待吗？有那个动机不纯的人接待吗？
接待。
有想要到教会里面混饭吃的接待吗？
接待。
嗯，你看哈，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该来，有些人不该来的？
没有。
我告诉大家，有很多人这样想的，是不是啊？啊，有些人不要到我们教会来，因为他们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是不是？可是如果今天保罗站在这个讲台上，他会接待还是不接待？
接待。
他会接待。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盼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你有一颗传福音的心吗？如果你没有传福音的心，你就会觉得说要接待要不接待。但是如果你有一颗传福音的心，你所有人都会接待，你不会拒之门外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步骤，放胆传讲神国的道。那这里又跟犹太人 跟犹太人 传道是一样，犹太人是证明神国的道，这里是放胆传讲神的道，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哈。好，第三个步骤，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他，教导人，对不对？哎，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第三步，就是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不是，将主耶稣的什么劝勉人，对不对？什么叫主耶稣的事啊？刚才没有解释，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你看保罗传福音总是把人引向基督，对不对？传福音最后不是讲一套理论，而是把人引向基督。对犹太人，他要去劝勉他们，这个基督就是你们等的弥赛亚。但是对外邦人呢，因为外邦人没有这个旧约的知识啊，所以就要教导他们，让他们更了解这个旧约律法，以至于引向基督，最后能够归入基督。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三个步骤。我觉得真的很奇妙，神借着这个最后一节一段使徒行传的圣经，再次的让我们看到应该如何来传福音。为什么呀？因为神多么盼望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好，最后一句话，路加记载说，没有，并没有人禁止。我问大家，什么没有人禁止？
传福音
的禁止。对，传福音没有人禁止，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最后结束于哪两个字？
没禁止。
禁止那个使徒行传最后的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福音啊，福音没有被禁止，对吧？好，你们看到没有？使徒行传到底在讲人还是讲福音啊？其实在讲福音，是不是？你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你看，最后当保罗来到罗马，其实有很多事情该发生的，比如说保罗上诉，后来结果怎么样？保罗跟当地的基督教的教会关系如何？这些路加都没有记载。路加在最后一章记载了什么？记载了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不听，然后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最后传福音没有人禁止。所以请问路加的重点在哪里？或者说神写这个最后使徒行传的重点在哪里？在福音上面啊，福音没有人禁止。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是吧？那么讲到这儿，也许有人说，那我实在想知道保罗这个人将来怎么样。我对福音也比较关心，但是我更关心保罗这个人。你们想知道吗？保罗最后怎么样？想知道？你们，你看你们还是比较关注人啊，不，你们关注保罗，不关注保罗传的福音。你们关注你们的传道人，不关注你们传道人传的福音。OK， 好，我告诉大家啊，满足大家人的欲望。保罗，从教牧书信来看呢，保罗很有可能最后被释放了，因为从教牧书信来看，他可能被释放了，但是他在罗马不久又被捕了，然后他于公元大概65年死于这个尼禄，这个罗马皇帝尼禄他这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殉道了，但是请问他为什么殉道了？还是两个字，为福音殉道的。所以重点是保罗还是福音？福音嘛，对不对？保罗福音多重要。 OK， 好，所以这段经文大概解释到这里哈。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觉得告诉我们非常深的道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基督的福音是万国的福音。犹太人蒙了心，不接受福音，所以福音就转向外邦，然后由像保罗这样的忠心的宣教士传到外邦，成为万国的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就是让人因信称义，生命更新啊。所以这段经文正好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的预言。你发现没有，这个使徒行传是首尾呼应的。使徒行传第一章1-8节，你们记得讲什么吗？应该很清楚了哈，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就是把福音要传到地极，然后从耶路撒冷开始轰轰烈烈，然后被分散被逼迫，然后呢保罗开始宣教，然后接下来福音从那个地中海东部一直传到罗马，甚至将来的西班牙是全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首尾呼应，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 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福音有没有传到地极？
有。
啊？
没有。
有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
没
有。
有
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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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啊，有人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地极。
对
呀、啊。对呀、啊。OK， 好，不是啦，地球是圆的，但是人也有没有传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极啊。
对。
哎，不是全世界就建立了教堂吗？还有地方没建立教堂的？穆斯林国家有没有建立教堂？
没有。
还有亚马逊的丛林里，听说还有一些土著人没有被传到福音，是不是啊？还有非洲草原上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深入的，还有澳大利亚可能有一些土著没有传到福音，那些小岛上面我不知道，还有南美洲，还有云南呢，
中国的怀教地方没有。
哎，所以你看哦，这些地方其实都是真正的地极了。我告诉大家，还有地方没有被传到福音的，就是你的心里面那些不愿意悔改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极，是吧？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蒙召把福音向外向内一直传到哪里？传到地极。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一生呢？我发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一生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宣教的人生，对不对？你看看保罗哈，你们跟我一起来想一想，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复活的基督光照重生，接下来他去干嘛？他去了大马士革，然后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呢，过了不久他又去了阿拉伯，传了三年福音。阿拉伯传福音回来以后受逼迫，对不对？大马士革待不下，就跑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待不下，就跑到大树，默默无人做了，在大树做了好几年的宣教士，最后被巴拿巴拎出来，对不对？到了安提亚做了一个教会的领袖，你就算这个不算他是传福音，算是牧会哈。但是没有过多久，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加拉太众教会建立；第二次宣教旅程，马其顿和希腊教会建立；第三次宣教的旅程，把以弗所和周围的小亚细亚地方全传了个遍。你们看到保罗这个25年的人生经历吗？是不是啊？最后他来到罗马，请问他来到罗马？第一件事是找教会还是传福音？
传福音。
哎，他怎么没去找教会啊？啊，找不着教，有教会啊，那时候有教会啊。被困在家里面。OK，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一心就是要传福音，对不对？而且他当时其实去罗马不是为了去罗马，他是要经过罗马去西班牙的。如果你们知道那个看过这个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所以他一心要传福音，但是因为罗马有需要，所以他就留在那里继续的传福音啊。所以无论怎么样的环境，保罗传福音的心智始终没改过啊。我给大家读一段腓立比书，第一章你就知道了，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保罗传福音的心智，好吧？腓立比书第一章12-18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的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辨明福音所设立的。那一等是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哎，听起来好可怕，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增加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是吧？今天如果有你看到有一些教会传道人，哎呀不太好，比如说你看到我不太好，但是你应该欢喜快乐，因为或是假意，但是福音终究被传开了，你就欢喜快乐吧。 OK， 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人生，看到这个使徒行传最后一段，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哈，我们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很积极的传福音呢？真的，请反思一下。 也许你会推脱说，哎呀，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哎，我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恩赐的，请举手。你们都有传福音的恩赐，好惊讶，令人好惊讶。还是你们知道我接下来问什么？ OK， 好，有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告诉你这句话是谎言。因为传福音是给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如果神给了我们这个使命，他必定给我们相应的恩赐。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恩赐，就说明你没有传福音的使命。如果你没有传福音的使命，可是这个使命又等于给到所有基督徒的，那唯一的一种推论就是你还没有蒙召，这是唯一的推论嘛，对不对？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请你们反观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积极传福音的？我问大家个问题哈，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首先想到是干嘛？传福音还是找教会？啊？找教会？为什么找教会？啊？
怕自己不够力量。
怕自己不够力量传福音啊？神没有给你这个使命吗？OK， 我不是说找教会不对哈、啊。到一个新的城市确实应该找教会，然后呢，教会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作战单位去传福音是没错的。可是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去找教会的原因是出于想过一个宗教生活，他们找了教会以后不传福音的嘛，你就明白了吗？我要找教会，我要找教会，好，找一个教会，找到教会以后在那一坐，这个牧师讲道好像没有我们以前那个传道人讲的好，这个牧师还是有点特征的，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这个教会怎么样？其实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难题哈、啊，主要是因为你没有传福音的心。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心，你会感谢主，哎呀，主啊，我竟然能够找到教会，你看弟兄姐妹多可爱啊，牧师这个牧师讲道这么不好，没有我们以前传道人好，神也使用他，这说明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你会反过来想嘛，对不对？所以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传福音的心？我以前曾经听有人说过，基督徒是一群人格分裂的人，理由是因为他们不传福音。为什么哈？因为很多基督徒在星期天极其火热，你们在星期天火不火热？火热，很早就起床来到教会，然后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非常的火热，然后等会儿暗宴火不火热？也火热。暗宴完以后小组团契火热，然后小组团契回家以后还看些属灵书籍，很火热啊。可是到了星期一呢，突然间这个脸一变，就变成一个跟世上的人差不多的人，对不对？哦，还不如，是比世还不如，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好、哦，感谢主哈、啊，终于说出实话了。OK。是的，所以很多人想不通嘛，这福音有什么好听的？你看这个人星期天还不让我们去打扰他，告诉他星期天要加班，他还不加，跑掉了，对不对？告诉他星期天打扫卫生，不打扫卫生跑掉了。但是呢，星期一呢，不是跟我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星期天是装出来的火热，不是真火热。第二种，他们是人格分裂的人，是不是啊？好可怕哈、啊！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怎么这句话写下来？你是人格分裂的人吗？这句话不应该问大家哈、啊，因为是不是人格分裂？反正如果你是分裂的，就分裂了，我还问你干嘛？人格分裂的人还会回答这个问题吗？啊，你是一个星期天热心教会的人吗？你是一个星期天热心上教会的人吗？但同时平时从来不传福音的人吗？啊，哎，其实我告诉大家，不以宣教为人生目的的生活是痛苦的，你不要以为是好的，因为这是一种罪的后果，这种罪只能带给我们痛苦，对不对？为什么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星期天你听教会里面这个牧师讲的真的很扎心。哎呀，这个牧师啊，星期天讲台上传讲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好感动我们啊。然后呢，那个讲了这个基督徒的宣教人生，我们应该走出去宣教，哎呀，非常的火热。可是星期一你必须背着良心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你痛苦吗？你怎能不痛苦呢？哦，我告诉你，你怎么会不痛苦的？你一开始很痛苦，很纠结，很难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拗不过肉体的情欲，拗不过这个世界了。于是你就像犹太人一样，油蒙了心，然后呢，迷迷糊糊的自己心里刚硬，然后把自己的头像鸵鸟一样的埋在沙子里，自欺欺人。渐渐你就对主失去了热情，渐渐你就对这个沉沦在世界的诱惑败坏当中。渐渐的魔鬼诡计来的时候，你就犹犹豫豫，哎呀，我到底怎么办啊？牧师，我应该怎么办？何去何从啊？最后你渐渐的就不得不接受了引言里面讲的新金融体系等等所有世俗的生活，不是吗？最后你就活在这世界上，重新又成为这世界法老奴役的奴隶。基督的信仰如果到这个地步就成了一个形式，你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讲的没错吧？啊，所以你看哈，一个不走上宣教人生道路，不彻底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基督徒，他何等痛苦啊！他人格真的分裂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要感谢神，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的圣灵的启示哈。因为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给了我们多少这个宣教人生道路的例子。你看彼得一个不识字的渔夫，竟然站在几千人面前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也稍微夸夸我自己，我十年前简直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那个生活糜烂败坏可耻污秽，但是我竟然可以站在这儿给大家讲道，这不是代表我已经很好了，我仍然不好，但是我觉得主有感动我。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虽然不完全，但是你们能不能站出来去传福音呢？去做主的工呢？讲到哪儿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斯提凡，他为福音献上了宝贵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腓力，他在撒玛利亚建立教会还不够，还要在路上去给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奔波在刚建立的教会之间啊，传讲福音，兼顾教会，那这才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了。你确实有工作，你确实有生活，你确实有家务，没错。但是我告诉你们，工作和家务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传福音的合场，它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壳子，它不是一个内涵。不要为这些壳子形式而不是内涵的东西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传福音的心啊。那有人说啊，这个还不够感动我。那我告诉你，最感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宣教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主耶稣为了宣教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我讲对不对？主耶稣为了宣教他离开天上的荣华，披上卑微的人的样子，进入这污秽不堪罪恶败坏的世界，同意吗？是不是？他在这地上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对不对？是吧？你们仔细听哈，我应该没有讲错，对不对？然后他怎么传福音？他用智慧的言语讲述天国的道理，他用大能的神迹彰显天国的能力，最后他以十字架的牺牲为后来一切的传福音宣教奠定了永恒的救恩基础，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天父面对一个像主耶稣一样遵行天父旨意去宣教的人，你认为天父会怎么对待他？爱他，赐福给他啊，使用他，哦，爱他，使用他，还有呢？还有没有？还有吗？与他同在啊，很好很好，还有吗？指引他哈，还有吗？还有没有？
帮助他，
对对对，很好很好，还有吗？哎，你们的答案怎么都在地上，没有一个在天上啊？
凡侍奉他的人，上帝必尊重他，看重他。
对，凡那个服侍神的人，神必尊重他，对不对 ？OK， 其实你们都讲到了地上的好处，没有讲到天上好处。我告诉你们，如果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宣教士，他必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吗？这就是基督徒的宣教人生道路啊。哎，我问大家，你们今天活得像乞丐还是像王子啊？
公主。
啊，你们到底活得像什么？就是说，有的人活得很凄惨，你知道吗？有的基督徒我看到以后，真的觉得非常的凄惨，为了生存，为了工作，为了世上的一些事情，哎呀，非常的头痛。可是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天上的王子的生活，那是乞丐的生活啊。我们是什么人？被神拯救的神的子民，你怎么整天在想着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去想的是神的国度，是我们天父阿爸的国度，那个国度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要把这个国度给宣扬出来，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呼召，呼召我们为教会悲哀。我真的觉得应该为我们的教会悲哀，因为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几乎看不到几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当中有很多爱学习的人，是吧？
就是。
一上课大家都来了，感谢主，真的很好。因为这个说明你想真心诚意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所以你想学习。但是我想很肯定的告诉你，没有宣教的生活一定不会圣洁的，因为前面讲过了，因为那不是主耶稣的生活方式啊，那不是主耶稣分别为圣的方式，对不对？前面讲了，如果主耶稣，我问大家再问大家问题哈，如果主耶稣一味的追求圣洁的话，请问他会道成肉身吗？我告诉大家，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把圣洁的定义给改了，对不对？无论神到哪里都是圣洁的，所以他道成肉身进入罪恶的世界就是圣洁的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想要离开这个宣教的合场，所谓的干干净净的过一个所谓的圣洁的生活，我最好跟那些人没关系，我不要跟这些污秽败坏人在一块，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唱诗，我要赞美，我每天过得非常的好，那就是最污秽败坏的生活，因为你活得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一味追求圣洁，你不进入污秽败坏的世界传福音啊，就是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只有当一个人效法基督，道成肉身，背起十字架，进入这污秽败坏的生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十字架上担当众人的罪孽，这种舍己的生命，在宣教路上活出十字架的爱，才是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圣诞节快到了啊，我在这边呼召大家来讲这个福音故事，好不好？你们有没有福音故事啊？你们一定有的，因为你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蒙了神的呼召，一定去传福音的，所以你们一定有福音的故事。所以我最起码应该收到100多份福音的故事，100多个人报名，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收到100多人报名，我就要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了啊。好。盼望这篇经文，这篇讲到能够提醒大家，应该好好的为主来服侍。我们讲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把《使徒行传》讲完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通过《使徒行传》能够看到，原来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是一个宣教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不活在这个宣教人生道路上，失去了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怎么会圣洁呢？我们一定不圣洁，所以主啊，兴起我们里面火热的心。是的，在宣教的道路上充满荆棘，在宣教的道路上充满坎坷，但这不是正是你要我们背的十字架吗？在宣教的道路上，让我们懂得何为分别为圣，因为只有在污秽的当中才能够显出圣洁来，只有在污秽的当中才能够让我们看见如何以谦卑舍己的生命来彰显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道路，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明白， 也让我们真的看见宣教的人生目标，才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难题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正确的答案。祈求你帮助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的名，阿门。